第十七课，追求属灵成熟，教会的教导事工。转变伴随着归信而来，归信者有了新的愿望和新的优先事项。这变化是如此之大，连圣经都形容他是新造的人。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七节。但有些事情需要时间，归信者不会立即看到如何将基督教原则应用到生活各个层面。他必须先学习这些原则，然后再看如何应用这些原则。还有一个个人灵命成熟的过程，初信者有什么典型特征？请一名学生为小组阅读希伯来书五章第十三至十四节，经文中提到的奶是什么？肉是什么？灵命成熟的特征是什么？在本课程的初期，我们学习了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，让我们再看一遍。请一名学生为小组阅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八至二十节，在这段经文中，除了传福音之外，耶稣还赐下什么责任？在赐下大使命之前，耶稣说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然后他赐教会让人们顺服他权柄的责任。耶稣告诉门徒们，不仅要传福音，还要把他所吩咐的一切事都教导他们。传福音只是该任务的第一个部分，教导归信者遵守耶稣的所有命令是门徒训练的过程。门徒训练的失败与传福音的失败同样严重。教会的教导事工是使悔改归主的人在属灵上成熟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神呼召人们担任特殊的服事角色，目的是建立信徒，使他们不再是小孩子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至十四节，他们达到属灵成年的一个结果，就是对教义有稳定的认识。牧师对门徒训练尤其有责任。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你要以宣读、劝勉、教导为念。提摩太前书四章第十三节，他主要指的不是提摩太个人的学习，而是侍奉。提摩太的事工主要是阅读和解释经文，给予属灵指导，教导基督教教义。牧师的资格之一就是能够教导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。因为学习是灵命塑造的一部分，所以教导也是门徒训练工作的一部分。教师在教会中很重要，教会必须不断努力培养教师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，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，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宣教士和牧师对一位年轻牧师的教导。保罗并不相信仅靠传道就能将信仰传承下去，需要通过特别的努力对个人进行培训，并准备培训其他人。如果这种培训不能通过向会众讲道来完成，那么这些忠心的人就必须单独或在小组中接受培训。要做的教导很多，哪个牧师有时间去做这一切？尤其并非每个人都准备好在同一时间接受同样的教导。但以弗所书四章第十一节并没有说他赐下一位牧师，只有一个人，只有一个角色。相反的，有不同的角色和几个人来填补这些角色。神呼召教师，赐给他们教导的能力，并通过教会装备他们从事教导事工。基督教群体和属灵问责，真正的门徒训练不仅仅是传授信息，还包括价值观、优先事项、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塑造。这个过程只有在一个有属灵问责的基督徒团体中才能实现。我们在整部圣经中都可以看到，神希望人们生活在群体中。从神说亚当不应该独居，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开始，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至十节描述了群体的一些优势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神告诉摩西，他对以色列的计划是让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，成为圣洁的国民。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，这种遗产通过家庭传承下去，这就是所谓的大诫命。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至九节。圣灵启示新约作者在新约中使用这些词语来指代教会，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。神总是希望与他建立关系的人也能彼此建立关系， 我们与神的关系使我们成为一个信仰群体，正如我们与神的关系需要委身一样，我们与神的子民的关系也需要委身。如果一个人认为他可以与神保持正确的关系，却选择不与神的子民保持关系，那是不对的。保罗用身体的比喻来描述教会肢体之间的关系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，如果肢体试图独立于身体之外，就无法正常运作。肢体之间必须彼此合作和照顾，否则就没有身体。如果一个成员受到伤害，所有成员都会受害。一个成员的行为会影响整个身体。保罗在谈到处于不道德关系中的人的情况时，谈到这一点，尽管他用的是面包的比喻。他说，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？哥林多前书五章第六节。我们必须把自己看作是基督徒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如果没有群体意识，就无法遵守新约中的许多命令。为了实现神的命令，基督徒必须彼此委身，这意味着基督徒群体会带来属灵的问责。在圣经中，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基督徒群体与属灵问责相关联的地方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是忧愁，若忧愁，就与你们无益了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七节。这节经文告诉信徒要顺服那些有属灵权柄的人，这条命令也赋予了属灵领袖极大的责任。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通过权柄进行领导，还要看顾他们监护之下的灵魂。要做到这一点，他们必须足够熟悉自己的人，以便为他们提供个别的属灵指导。他们还必须与自己的人建立关系，使这种指导成为可能。这段经文还描述了基督徒群体和属灵问责。请一名学生为小组阅读希伯来书十章第二十四至二十六节，这段经文的命令是什么？在这里，我们受命了解其他信徒的需要，并鼓励他们做正确的事。如果我们与他人没有正确的关系，我们的鼓励就不会有效。我们必须充分了解他们，表现出爱和关心，否则个人的建议会冒犯他们。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希伯来书三章第十二至十三节。我们蒙召要彼此问责，这里的劝勉必须超越全体教会排定的聚会，因为我们受命每天都要劝勉，这需要个人或小组的团契。这种团契不仅仅是一起吃饭或拜访，而是有属灵的目的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们必须有目的的计划谈话和小组聚会，并以此为优先事项。箴言二十七章第十七节中说明了我们可以相互受益的方式。铁磨铁，磨出刃来，朋友相感，原文作磨朋友的脸也是如此。一个人不一定要比另一个人更优秀，才可以用属灵指引和鼓励来帮助他。事实上，谦卑的给予属灵指导更容易被接受。所以，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雅各书五章第十六节。承认个人的过错，通常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生。因此，这条命令不容易在教会聚会中执行。上下文表明了这条命令的原因，犯错的人可以得到恢复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加拉太书六章第二节。基督徒常常觉得没有人关心他的遭遇。如果其他基督徒能够真正理解他的痛苦，他们也会关心他，但他们通常并不了解他，因此无法理解。如果我们并不真正了解他人的重担，我们又如何能互相担当呢？在教会诞生之初，信徒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很正常的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地在殿里，且在家中拨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。使徒行传二章第四十六节。约翰卫斯理说，不存在个人基督教。在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团体中，会出现属灵问责。属灵问责就是与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建立关系，向他们报告我们的属灵状况， 我们在属灵操练中的成败，以及我们对进步的尾声。如果没有属灵问责，我们就无法履行圣经中的所有命令。我们就会忽视神为赐予我们恩典而设计的其中一种方法——灵命成熟的特征。灵命成熟意味着什么？你如何描述一个成熟的信徒？因为成熟需要时间，它往往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来。提多书2:1-5，很明显，有些人年纪大了，灵命却没有达到应有的成熟，而有些年轻人却表现出非比寻常的成熟。大多数成熟的特征都不是在某一个时刻完全达到的，而是逐渐增长。有时候灵命会因为属灵经历或生活经历而突然增长，尽管每个人都应该在一生中不断发展，但它可以达到一个可以被称为灵命成熟的水平。有多处经文描述了灵命成熟的特征，请不同的学生为小组朗读这些经文。以弗所书4:11-14，希伯来书5:12-6:1，哥林多前书3:1-2和约翰一书2:12-14。下面列出了灵命成熟的标志，这并不是一份完整的清单，清单中的某些特征无法与其他特征完全区分开来。一个成熟的信徒可能不会完全表现出所有特征，但他正在成长，他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某些缺点，但会对圣灵在他心中持续不断的工作做出回应。灵命成熟的十个特征：一，在动机、态度和行为上效法基督。效法基督来自于灵里经历他的死和复活，继而从本质上认识基督的热情。腓立比书3:10，这可能包括分担他受逼迫的苦，这样爱基督的人将会被改变，变得像他一样。像基督就是以爱为动力，而不是以自私或骄傲为动力。基督的跟随者希望像基督一样，每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不像基督时，就会感到悲伤。二，与神的密切关系。一个人应该与神越来越亲密，与神建立良好关系的标志是享受神的同在，热爱神的话语，以及花时间祷告。三，彰显圣灵果子。圣灵在信徒的生命中结出果子，其中包括仁爱、喜乐、忍耐和节制。当信徒让圣灵在他的性情中做工时，他就会变得更加始终如一的恩慈和温柔。四，战胜外在和内在的罪恶。信徒学会如何依靠神战胜试探，他降服于神的洁净，从而拥有圣洁的心。他养成习惯和纪律，帮助自己始终活在胜利中。如果他降服于诱惑，他会向神认罪，并祈求赦免和力量。他应该与为他祷告的亲密基督徒朋友分享他的失败。雅各书5:16。五，制定属灵操练。灵修是把我们与神的关系放在首位的练习方式。一个没有坚持祷告、读经和参加教会活动的人，不是一个成熟的信徒。六，培养基督徒品格。基督的跟随者学会以诚实、可靠和忠实的工作为人生准则。七，始终如一的基督徒生活。信徒要学会将基督徒的原则应用到生活中。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希望自己的行为和态度一直都像一个基督徒。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与心中的爱不一致时，他会依靠神的力量做出改变。八，健康的人际关系。成熟的信徒会与其他信徒建立深厚的友谊。他以诚实、忍耐和宽恕来维护人际关系。他谦卑并承认错误，因为他可能误解了某种情况。所以，他可能没有应有的耐心，无法很快地承认错误，或对他人有不正确的意见。九，个人事工。信徒应该清楚自己的属灵恩赐，他应该在教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成为他人的祝福。信徒可以帮助向他人传福音，或在基督徒生活中对他人进行门徒训练，以此在教会中服侍。十，艰苦条件下的耐力。当坏事发生时，信徒应该学会信靠神。当他遇到困难时，他应该依靠神。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会在不明白事情发生的原因时失去信心。结论，灵命成熟的特征并不取决于天赋，他们与事工技巧不同，他们不一定伴随着领导能力。 如果一个领袖灵命成熟，那很好。但有时一个人成为领袖是因为他的能力，但他在灵性上还不成熟。有时一个人在灵性上已经成熟，但却没有领导能力。某些性格类型的人似乎天生就更有耐心和善良。天生的性格特点并不等于灵命成熟。神在我们的性格中做工，帮助我们平衡自己的秉性。如果我们对某个人进行分析，会发现并无法准确区分他的自然性格和属灵成长的特点。健康问题也会影响一个人的辨别力和反应。我们不应急于论断他人，